8月1日前变数多，全川普制双重关税。政治风暴席卷以来，习近平为什么越反越苦？中共再做黄粱梦，李强又嗌扩大内循环。观众朋友大家好，美国总统川普的对等关税暂缓大限步步进逼。18日，川普在白宫讲到关税议题，再度抛出很快就会宣布重大贸易协议的讲法。不过他仍然保留弹性空间，表示有可能今日就能够达成，亦都可能要再等下。川普总统向世界各国领导人发出大胆的关税信，但是这并非是贸易战略的全部。他还制定更微妙的关税策略，亦都即是打出双重关税牌。彭博社引述知情人士透露，川普准备在2星期内对特定产业征收关税，同时对各国征收关税还加大力度，透过惩罚海外采购来重塑美国在全球贸易体系之中的地位。知情人士表示，川普政府可能会在8月1日生效前的几日公布他的计划，对同征收 50% 关税的细节。届时美国将会对来自100多个国家的产品征收所谓的互惠税。另外继同之后，川普团队已经讨论按顺序宣布对木材、晶片、关键矿产和药品的贸易决定。这个方向还未最终确定，而且可能会发生变化。这些措施将会遵循现有的钢铁、铝、汽车和汽车零件关税政策。知情人士说，一旦全面实施，所有产业关税将会涵盖一个国家 30% 至 70% 的入口产品，其余大部分产品将会受到针对特定国家的关税影响。而在制药产业方面，川普已经表示可能在这个月底推出关税，最高可能达到 200%。 不过商务部长卢特里克说，过渡期可能持续2年。知情人士透露，相关草案聚焦在80至90种基本学名药和特殊化学品以及所衍生的产物。报道指出，川普在根据两项不同的法律授权征收两套不同的重叠关税。川普在每个国家的信件中宣布的关税是根据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案授权的，而针对各种产品征收的关税就被称为232条款关税，是以1962年贸易法的一部分命名，通常在经历大约9个月调查之后，以国家安全为理由征收该关税。知情人士说，对等关税是由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负责，产业关税就由商务部长卢特里克主导。另外，川普总统18日重申他对金砖国家 BRICS 的 10% 关税威胁，仲警告话，如果该集团形成一个有实质意义的联盟，将会非常快瓦解。川普话，当我听到这个基本上是6个国家为主的金砖国家集团嗰阵，我非常严厉打击他们。如果他们真正形成有意义的联盟，他们将会很快终结。他没有点名当中任何国家，但是就话，我绝对不给任何人玩弄我们。他亦都誓言致力维护美元作为全球储备货币的地位。他表示，他绝对不准许在美国成立央行数码货币。彭博经济学家认为，川普贸易战目前处于升级模式，近期美国经济活动数据持续高于预期，通货膨胀比预期低，这意味川普很有可能在今年秋天会令贸易战再度升温。专家分析指出，川普宣布解放日关税3个月之后，美国经济并未显露会令他倾向达成协议的迹象，通货膨胀近期相当缓和，同预期相反，而劳动市场和经济活动数据就意外强劲。现在美国企业已经增加库存，货架告急的恐惧亦都消失。经济学家估计，贸易数据追踪的98个美国产业之中，超过75%的入口覆盖率超过1年前水平。美国过去4个月的消费物价数据亦都证实通货膨胀飙升的风险降温，失业率亦都降到4.1%，回到贸易战2.0之前的水平。 另外，美国今年关税收入有望超过2000亿美元，去年大约是1000亿美元。种种迹象显示，川普的贸易战打得很顺利，可能令他不急于达成协议。所以经济学家预期，贸易战可能在今年10月至到明年4月再度升级，而且最终可能达成重要协议。经济学家现在的假设是，美国有效关税最终将会由现行的 13.3% 在一两年之内稳定在 15.5% 左右。而在现阶段，贸易紧张局势将会出现周期性的升级。中共反腐部门中纪委国家监委网站7月19日消息，今年上半年全国总共立案521000宗，处分420000人，其中包括省部级干部30人，处分总人数比去年同期大增接近30%。不少评论认为，中共是体制性腐败，造成越反越腐的局面。7月18日，中共宣布前宁夏自治区政府主席刘慧落马，咁系今年第三名接受调查的少数民族政部级高官。值得一提的是，刘慧已经退咗休两年几，亦都被调查。联合早报指出，今年落马的政部级官员已经有6人，5人曾经是省区市政府最高领导人。除了刘慧，另外4人分别是前西藏政府主席齐扎拉、前湖北省长蒋超良、前山西省长金湘军和前广西政府主席蓝天立。前中纪委撰写人黄友群撰文表示，中共的体制是一党独裁的体制，党管立法、执法、司法，党管决策、执行、监督，党管公检法司，党既是做运动员，又做教练，又做裁判，绝对不可能有强力的监督。冇强力的监督的结果，就是腐败不断地滋生蔓延。旅澳历史学者李元华曾经指出，中共有法不依，他是选择性的贪腐，或者说是借贪腐来作为打击对手。拉贪官的几位，实际上亦都是被行贿或者收受贿赂非常严重的部门。时事评论员杜敏就认为，在经济下行、财政紧缺的时候，反腐更加似敲骨吸水式的敛财，打着反腐名义全面榨取官员家庭财富，形成养肥再灭的策略。时事评论员文超亦都在节目中指出，中共官场腐败是体制性的问题，不是个别官员道德败坏。习近平推动倒查20年和株连式反腐，实际是权力斗争工具，一方面阻吓潜在对手，一方面收割财富，缓和财政压力。但是咁非但无助于根治腐败，反而加剧恶性循环。官员为求自保，更加依赖裙带，形成利益集团。而高压反腐又令忠诚度下降，人人自危，最终动摇政权根基。时事评论员江峰认为，中共通过封锁行动自由，制造高压环境，不单止整肃官场，亦都藉此阻吓社会，令百姓在恐惧中沉默。近两年，秦刚和苗华等一大批习近平破格提拔的高官出事。杜正五月在上报发表文章指出，点算发现整个中共中央委员会加起上来已经超过30人出事。官方媒体声称，这届中央委员会成员是习近平自己亲自把关的，咁习近平就是第一责任人。旅澳学者袁鸿兵曾经在受访的时候说，中共当局对政党军的大清洗，表面理由是什么腐败、生活问题等等，但是事实上很多高官大案实际上都是政治案。据他所知，中共红二代也好，党内其他人也好，现在很多人都想要习近平落台。在海外，对中共下台的呼声亦都日益高涨。近日，美国华府知名智库哈德逊研究所发表的一篇名为《共产主义后的中国，为后中共时代做准备》的报告。该报告探讨了中共政权倒台之后，国际社会应该怎样应付，为后中共时代提供了全面蓝图，呼吁政策制定者正视风险和机遇。报告认为，虽然中共政权曾经度过危机， 但是突然倒台并非是不可能的，需要做好准备。专家建议美国特种作战部队 SOF 应该协助临时政府稳定局势，保护基础设施和促进新政府和平诞生。报告警告中共军方生物武器研究构成战略威胁，同时提出了应付策略。中共倒台之后，专家主张通过资本重整、私有化和去中心化，建造自由化的金融架构，重组中国金融体系。近日中共当局再次推行内循环战略。7月16日中共总理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造强国内大循环政策落实工作，部署清理制约居民消费的限制，和破解制约国内大循环的堵塞点以及阻碍。大陆媒体亦都做数据稳理论，专家认为这只是中共的口号，是为自己编织一场重振经济的黄粱美梦。亦都有专家分析说，中国无法成为内需大国，是因为中共与民争利，是中共体制下的经济结构性失衡所致。前北京律师、民阵加拿大主席赖建平一针见血指出，如果说要有什么制约居民消费的不合理限制，那就是中共的独裁专制，对内压迫，对外去扩张，在经济上行回头路，背离改革开放的路线向左转，国进民退，它本质上是这样的一个问题。中共国务院5月份亦都曾经召开造强国内大循环工作推进会，宣称造强国内大循环是对应外部风险挑战和增强经济发展的选择。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大陆经济衰退明显，但是中共官方媒体就不断鼓吹国内生产总值 GDP 5.5% 的增长速度，还说内需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80%。但是事实又是怎样的呢？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谢田教授在接受大纪元采访的时候表示，在美国的内需对经济增长贡献亦都只是有6%-70%。一般认为中国内需的贡献不会超过30%-40%。中国最大的问题实际上是没有内需，缺乏动力，是因为老百姓的收入偏低，债务过重，基础设施投资和消费是两回事。谢田指出，中共的权贵利益集团在整个经济生产财富的过程之中，将大量的财富抢先收割了，所以对老百姓来说，第一，他们剩下的钱已经没有多少；第二，他们又被中共欺骗投入股市楼市，钱被绑住，所以中国民众根本就没有钱去消费，没有内需，所以内循环也都不可能实现。美国财阔房地产投资公司总裁蒋品超表示，中共所谓的内循环是自欺欺人的鸵鸟政策。中国本来是向外型的经济，现在同西方社会处于一种脱欧的状态。西方已经知道了中共政权和它的政策的邪恶性，所以美国、欧盟和日本都和它渐行渐远。它现在没办法了，就叫内循环，实际上是讲给国内老百姓听。蒋品超认为，中国成为内需大国的可能性很小。第一，中共的政策体制压制住生产力的发展，不是一种自由经济状态。第二，中国的人口正在减少，而且人口减少的趋势还未去到底。第三，有钱人的投资能力亦都下降了。蒋品超认为，现在国际社会不只在军事上围堵中共，经济上亦都围堵，同佢脱欧。对于中共公布的那些经济数字，国际社会已经见怪不怪，那就是中共在度氹自己的老百姓。专家指出，中国社会保障不足，医疗、教育、住屋、养老这四座大山将很多家庭的消费力吞噬了。无论中共的口号喊得再响，他亦都没办法依靠提升消费来解决经济问题。中国电动车产业的外表虽然光鲜亮丽，但是事实上产能过剩导致的价格战已经令相关企业不堪重负。路透社19号独家披露，根据查阅的文件， 以及对经销商和买家的采访。中国牌子 Seeker Netter 的电动车用保险计划扩大汽车销量，达到行销激进的目标。文件显示，这些公司将汽车出售给买家之前安排了保险，令到他们能够根据中国汽车行业登记惯例提前预订销售，达到月度和季度的销售目标。报道指出，由2023年1月到2024年3月， Netter 透过这种方式至少提前销售出64719部汽车，超过了该公司报告的15个月内11万7千部汽车销量的一半以上。吉利旗下的 Seeker 高端电动车也都采取了同样手法，透过在厦门的主要经销商国有企业厦门建发汽车，2024年尾在厦门预订了早期销售。在中国，买家还未购买之前就被登记已经出售的车辆被称为零里程二手车。这种做法源自于市场的残酷销售竞争，而中国正饱受长期产能过剩导致的残酷价格战的困扰。中国汽车业正面临清算的时刻。彭博社报道，中共党魁习近平这个星期在北京举行的会议就公开质疑各地政府是否有必要集中发展同样的新兴产业。习近平提到，每个新项目推出都是同样那几样，人工智能、演算能力、新能源车。报道指出，这种直白口语化的批评并不常见，这些言论反映出政策制定者日益增长的担心，认为全国各地都一味追求北京重视的少数几个特定产业的投资，将会加剧产能过剩和加剧价格战。国务院总理李强星期三主持召开国务院会议，承诺遏止电动汽车行业的非理性竞争，进一步表明当局承认产能过剩的问题。正如中国问题专家伍德克指出，痛苦的市场清理过程现在才刚刚开始。大陆媒体财新网19号报道，中国地方债务风险未减，但是就有公益慈善机构的善款亦都流入其中，构成新的隐性债务。中共审计署近日在2024年工作报告披露，11个地区15户的融资平台透过发行非标准金融产品借款，这些方式向1600多人、45间公益组织和村镇集体融资，新增隐性债务1亿5000万人民币。典型的例子有福建晋江融资平台，2024年9月以来向晋江市慈善总会、建议勇为协会这些省内的9间公益组织借款15亿200万，部分用于政府投资项目，形成隐性债务。报道说，相关的规定并未对公益基金参与投资的方式和规范作详细规定，造成公益和商业的界线划分模糊，各种灰色投资整整滋长。报道还特别提到，曾经是中国捐款收入第一的河南省级宋庆龄基金会，2011年被大陆媒体踢爆非法集资，将善款投资房地产，涉嫌将公益项目变成豪宅。宋庆龄基金会丑闻被揭露之后， BBC 曾经引述大陆媒体报道说，资产近30亿人民币的省级慈善机构河南宋庆龄基金会，但是在2010年就接受捐款10多亿，是全中国第一。公益支出就只有1亿4千万，引起公众对善款的下落关注。该基金会的做法被炮轰是借慈善的名义大量侵吞爱心捐款，还说很多中国慈善机构都存在类似的情况。批评人士说，中共当局尤其是地方政府对慈善机构和慈善捐款的监管力度太弱，亦都没有明确的法令法规，令到一些不法分子有机可乘。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这亦都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